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很高兴我们又在创世纪漫谈见面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查考创世纪，从不同的人物身上，无论是他们的行事为人还是所做的选择，我们都能学到很重要的功课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十三章，我们集中看罗德的选择。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是这么说的：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。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我们先了解一下罗德是谁，为什么一直跟着亚伯拉罕呢？上文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说，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他拉有三个儿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、拿赫和哈兰。哈兰很早就去世了，留下了儿子罗德，所以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亚伯拉罕是他叔叔。后来他拉带着亚伯拉罕、撒来和罗德离开了家乡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但是当他们到了哈兰，就停在那里。当他拉死了以后，亚伯拉罕就带着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往迦南地去。亚伯拉罕本身没有孩子，因为撒拉不能够生育，而罗德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，所以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非常亲密。从吾尔到哈兰，从哈兰到迦南， 从迦南到埃及，从埃及返回迦南。亚伯拉罕一直跟罗德在一起，看他如同自己的弟兄一般。既然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为什么最终两人还是分开呢？第五和第六节说，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和帐篷，加上那地方本身就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居住。第二节说，亚伯拉罕的牲畜极多，亚伯拉罕从法老的手中得了许多牛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，因为地方小，牲畜多，结果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发生了争执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因为贫穷、缺乏而闹得不愉快，亚伯拉罕和罗德却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因为财物太多而闹得不愉快。人是不是很可悲呢？不够又相争，太多又相争，真的很难有安宁的日子。亚伯拉罕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？第八和第九节说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虽然事情是由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引起的，但是亚伯拉罕非常明白，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肯定会演变为他和罗德相争。比如邻居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打架，你的孩子跑回来哭诉人家怎样欺负他、抢他的玩具，这肯定影响你和邻居的关系。另外，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和罗德身在迦南地，离乡背井，跟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一起居住，他们的相争不仅伤害彼此的感情，而且在外族人面前羞辱耶和华的名。当那地方的人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因为水草地方相争，他们必定会轻视这群认识神的人。这群自称认识神的人来了我们的地方，没有带给我们任何祝福，反而彼此相争，破坏这里的安宁。很多时候，即使信主的人也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斤斤计较，互不谦让，结果除了双方都两败俱伤以外，神的名也被羞辱了。世人看见我们的假冒为善，就不愿意信主了。亚伯拉罕很有远见，他知道事情发展下去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，于是采取主动，提出解决的方案。那么亚伯拉罕提出什么方案呢？第八节，他称罗德为弟兄。第九节，他说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非常谦卑，称罗德为弟兄。其实按辈分来说，亚伯拉罕是长辈，是叔叔，罗德是侄儿，是晚辈。另外按属灵身量来说，罗德远远比不上亚伯拉罕。单单在创世纪十二章，我们多次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的相交。第一节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。第七节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。十七节，神降祸与法老，以致亚伯拉罕得以平安地离开埃及。可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相反，十二章却从来没有神跟罗德说话的记载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提出什么样的方案呢？你会说，我是你叔叔，你是我的侄儿，自从你爸爸死了以后，我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你，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既然这里的地方不够，我们必须分开了。不管是论辈分还是论属灵的身量，我都比你大， 优先选择权应该归我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们觉得大部分人会提出这样的方案，可是亚伯拉罕却谦卑自己，竟然毫不犹豫地把优先权让给罗德。他对罗德说，眼前一大片土地，你喜欢哪里呢？你先挑吧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的方案真的使我们大惑不解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罗德又采取什么态度呢？请大家留意两样罗德没有做的事。第一，亚伯拉罕的牧人和他的牧人相争，罗德却没有约束他的牧人，也没有主动找亚伯拉罕寻求解决的方案。第二，当亚伯拉罕把优先的选择权让给他时，他并没有拒绝，他没有说，我是晚辈，一直得到叔叔的照顾，实在非常感激，请你先挑选往哪里去吧。这两点实在反映出罗德当时的心态。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，罗德也跟着他一起出去，可能罗德也希望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神的祝福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在外面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，他开始感觉累了，想安定下来建立一番事业了。事实上跟随了亚伯拉罕这么多年，罗德仿佛看不见神有什么特别的祝福。在迦南地，他们遭遇严重的饥荒。在迦南地，迦南人、比利洗人也住在那里，他们根本谈不上拥有那个地方。那么罗德是如何做选择的呢？第十和十一节说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第十节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罗德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。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都是滋润，有水灌溉的，绿草如茵，一大片平原，土地又肥沃，犹如伊甸园，又像繁华先进的埃及。所以他马上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，渐渐迁移，直到索多玛。换句话来说，罗德是凭眼见来做选择的。他看见约旦河的平原是安居乐业、饲养牲畜最理想的地方，于是毫不客气选择了往东迁移，把不太好的地点留给亚伯拉罕。大家看了罗德的选择后，会不会咬牙切齿、愤愤不平呢？其实想深一层，我们跟罗德是没有两样的。比如你和你弟兄也需要找工作，碰巧有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，一份工资高、条件好，另一份工资低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当然是要工资高的那份工作。又比如有两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可以选择为妻子，一个非常漂亮可爱，另一个却非常一般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当然是娶那个漂亮可爱的。至于那一个样子一般的，可能你的弟兄会喜欢吧。人性都是自私的，而且都喜欢凭眼见、凭感官去做决定。即使信了主，我们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当时索多玛是一个繁荣发达的城市，非常吸引人，所以罗德被眼前的东西吸引了。但是神对索多玛有什么评价呢？十三节说，索多玛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。 在神的眼中，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。表面来看，索多玛是移民的好地方，可以提供各样的享受和娱乐，可是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了很多罪恶。到了创世纪十八章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忍无可忍，必须施行审判。罗德凭眼见做选择，结果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我们翻到新约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使徒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如果一个人选择了爱世界，他就不可能爱神。世界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世界的特征，这也是世人每天所追求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不该追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？因为这些正好跟神的旨意背道而驰。所有的罪都是从这三个方面引发出来的。怎样才能满足我们的情欲呢？方法就是挣更多钱。怎样可以挣更多钱呢？就是要不择手段。世界根本不会把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看为是罪，他们认为这是享受，这是成功的象征。如果你没有享受这些，那么你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。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。正因为长期活在世界的价值观下，我们不明白这些享乐是罪的化身。罗德的心被索多玛的繁荣吸引住了，很遗憾，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罪的陷阱。当然，罗德不是因为想犯罪所以去索多玛，他只不过想利用这个繁荣的环境去挣钱。正如很多基督徒也想，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，那么我们就不要爱世界，我们只是利用世界为自己捞好处。我们往往自以为聪明，所以被这个世界掳去了。这不就是罗德的遭遇吗？他以为利用索多玛的条件为自己捞好处，却不知道自己正走进陷阱里。以后我们会看到，因为这个选择，罗德最终变成一无所有。当神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时，他一家便慌忙逃难，除了性命得以保存以外，还有什么能够带走呢？亚伯拉罕的态度和日后的经历跟罗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从容，把选择权让给罗德呢？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后，他已经学到信心的功课。他下埃及的行动是没有得到神的同意的，最后被赶了回来。他意识到从今以后应当跟从神的带领，不应当凭眼睛所见为自己着想。当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出现问题时，亚伯拉罕决定的方式令人大惑不解，他似乎一点都不考虑自己的需要，把决定权让给罗德，以致自己失去了雨水充足的平原。原因何在呢？显然是跟他的信心有关的。从埃及回来后，亚伯拉罕已经学到信心的功课，他意识到应该把主权交给神，顺服神的带领， 而不是自作聪明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九和十节说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住在帐篷里？因为他决定在地上要做一个寄居者，从今以后让神去带领他。因为对神的信心，亚伯拉罕才敢将决定权交给罗德，否则他绝对不敢这样做。这种对神毫无保留、完全依靠的态度，才是真正的信心。如何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呢？从日常生活与人相处上便能看出来。比如有两个服侍的岗位，一个是带领诗歌，一个是打扫卫生。带领诗歌是你梦寐以求的，但打扫卫生却是你非常讨厌的工作。你会极力为自己争取带领诗歌吗？又比如教会弟兄少姐妹多，身为单身的姐妹，你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你是否像亚伯拉罕那样处之泰然，不为自己争？天父是无所不知的，如果他认为结婚是对你好的，如果他认为某某弟兄是适合的，他自然会为你安排，无用你操心。相反的，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意，你千方百计争了回来，你的婚姻真的会美满吗？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有以下的特征的。第一，他是一个很平安、没有忧虑的人，因为他把一切的安排、计划和决定都交在神的手中。他有充足的信心，知道凡事对他有益处、对人有益处的，神必定为他安排，他只管处之泰然，随遇而安。相反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充满忧虑的，因为害怕吃亏，所以整天为自己争取，情绪特别紧张，压力特别大。第二，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与神和好、与人和好的人，因为对神有信心，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下。神要我留在迦南，肯定有他的美意，于是我感谢他。如果有一天神要我离开迦南，肯定有他的原因，那么我也感谢他，没有埋怨。你要约旦河的全平原吗？你是我的弟兄，你得了滋润的平原，我也感到高兴。因着这种从容的态度，我和你是和好的，一点冲突都没有。相反，多少基督徒因为利益冲突、钱财的纠纷，不仅弄得关系破裂，也影响了自己跟神的关系。第三，一个有信心的人是能够谦让、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的。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，实在非常恰当。第四，一个有信心的人是蒙神纪念、蒙神祝福的人。请大家回到创世纪十三章，我们读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第十四节说，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以后，耶和华便坚定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你以为亚伯拉罕吃了亏吗？没有，神没有忘记忠心跟随他的人。 神马上坚定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，直到永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心胸狭窄，眼光短浅，为了眼前的好处耿耿于怀。别忘记，所见的一切很快就烟消云散，不能持久。所不能见的，从神而来的祝福才是最好的，才是永恒的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十三章。第一，因为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牲畜太多，导致双方的牧人相争。亚伯拉罕凭信心把决定权交给罗德，让他先选择往哪里去。罗德凭眼见看见约旦河平原滋润，便把最好的地方占为己有，把不太好的留给亚伯拉罕。第二，虽然表面来看罗德占了上风，亚伯拉罕受了亏损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恰恰相反。罗德贪图索多玛的繁荣，却把自己陷在危险中。事实证明，罗德最终一无所有。相反，亚伯拉罕留在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大大的蒙神的祝福。不知道你会成为亚伯拉罕还是罗德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